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我是曲成南。
我是海伦。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跟以往话题相比的话轻松一点哈，以前聊了太多的国事大事天下事哈，我们说事事关心，但有时候我们也说哈，可能生活中也有很多问题是我们所需要关注的啊，聊过这个国际格局哈，聊过这个世界形势，也聊过疫情生死，今天就聊一个跟很接地气的话题哈，孩子的教育。也是之前看了一篇报道哈，也觉得很有意思，想聊一下哎这个玩具哈，孩子的玩具是不是应该具备性别？一项调查发现呢，在现实社会中啊，有许多有关性别歧视或者是刻板的印象呢，往往是来自于孩童时期的一种比较传统的教育方式，就是使用呢在颜色、功能和造型上以性别做区分的玩具。打个比方，就说女孩子的玩具往往是以粉色居多，那男孩子的玩具呢，可能是以舞刀弄枪居多。但是呢，之后也有一些商家呢，希望能够打破这样的一个局势哈，用去除玩具性别化的一些做法，但是也遭到了一些传统家长的反对，会担心啊，这个男女童的性格和举止会更加模糊，会更加的中性化。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要问一下听众朋友，您认为玩具应该是性别化呢，还是应该中性化？您认为在培养孩子的这个过程中，男孩女孩是不是就必须得各有各的样呢？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话题呢，就是中性玩具化利弊哈，玩具应该有性别吗？热线电话13007993323，那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那前面说到的这个调查呢，是由丹麦玩具制造商乐高啊，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是他们所做的一项研究。这个研究就发现啊，这个年轻女孩呢，至今都受到性别偏见和刻板印象的负面影响，所以呢，他们就宣布哈，不再向男孩或女孩呢推销不同的玩具了。
乐高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品牌之一，该公司的产品有时候会被认为是面向男孩的玩具而非女孩的玩具。他现在承诺呢，要制造更具有包容性的产品啊，抛弃这个性别偏见和有害的刻板印象，以改变社会对性别的看法。
那为了这个纪念哈，说到10月11号刚好是国际女童日，于是呢，这个乐高公司呢就委托了叫做 Gina Davis 的媒体性别研究所，就性别产品和营销方式呢对儿童的影响进行了一个新的研究。那这个研究呢是调查了包括来自中国、捷克、日本、波兰、俄罗斯、英国和美国这七个国家的7000名家长，还有6到14岁这个年龄区间的儿童。
乐高公司呢委托吉娜·戴维斯研究所进行了一项研究，以纪念联合国的国际女孩日。这项研究还与他们发起的新运动为女孩做好准备同时进行。该运动呢旨在向通过创造性解决问题来提升世界的女孩，向这个提升世界的女孩致敬啊。发布的消息称呢，这个研究人员对近7000名6到14岁的家长和儿童进行了一项全球调查，以进一步了解儿童如何通过乐高的营销获得创造力性的这个力量。
乐高就说呢，这个研究结果表明哈，如今的女孩呢是越来越有信心的参与各种游戏和创造性活动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哈，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的陈规定型的观念呢依然是阻碍了他们的发展。特别是呢，这个研究发现哈，年轻女孩呢是较少受到性别规范的限制，更愿意参与被视为是男孩的活动。研究也发现呢，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女孩们呢更有可能被鼓励从事更具认知性、艺术性和与表演相关的活动，而他们的男性的同伴呢，则更有可能被强迫从事像身体活动和类似田径这样的活动。那么在同一项研究中呢，的一项对父母的调查也发现，他们更有可能会鼓励自己的孩子从事传统上与性别有关的活动。那无论他们是否有儿子、女儿，或者是两者兼有，那父母呢会鼓励女孩跳舞的可能性几乎是男孩的5倍啊。 鼓励烹饪或烘焙的可能性是男孩的三倍。然后呢，在这个传统的男性活动中呢，父母鼓励男孩参加体育活动的可能性几乎是女孩的四倍。鼓励编码玩具，这是什么玩具？编码玩具的可能性是女孩的两倍以上。
此外调查还确定呢，这个父母认为科学家和运动员为男性的可能性几乎是女性的六倍，认为工程师为男性的可能性是女性的八倍以上，就连这个乐高积木本身也显示出惊人的数据，59%的家长表示啊，他们鼓励儿子玩这些玩具，而仅有48%的家长鼓励女儿玩。
那实际上其实我们有时候去商店里面看一看，好像有一些产品的时候，现在目前这种标志已经是比较少了，之前的话还会真的会标出来说这是男孩玩的玩具还是说是女孩玩的这个玩具哈。那我们再看那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呢，也拍摄了一部小的短片，叫做性别差距哈，男孩玩具跟女孩玩具有何不同。哎，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这个性别差异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对待男孩和女孩的方式造成的呢？
性别差异呢，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对待男孩和女孩的方式造成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我认为这个小实验足以说明性别偏见会导致人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养育男孩和女孩，比如选择不同的玩具和游戏，而这些差异化的这个选择呢，会对孩子成长发育产生重大影响，让男人和女人变得更为不同，这是一个死循环。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人们认为男孩空间感更好，因此呢，带男孩玩空间认知游戏，游戏会对影响男孩生理结构，让他们成长为空间感很好的人，而这个结果又会被人们拿来证明男孩空间感好。而女孩子呢，由于很少接触有助于空间感形成的玩具和游戏，导致这部分潜能不能得到充分开发，长大后可能空间感差，从而强化了女孩空间感不如男孩的性别差异哈。最终这些因社会建构造成的性别差异呢，却成了人们这个男女天生不足的这个证据，刻板印象也随之固化。
其实我们说这个玩具和性和这个游戏本身是没有性别的哈。我们不是说打个比方，同样是个洋娃娃，那这是一个男娃娃还是女娃娃，而是这个玩具的种类和定义上其实本身是没有性别之分的。那对他们进行分类呢，也只是意味着这个锻炼的能力哈会有所不同。前面说有这个培养空间感的啊，这边可能会培养一个动手能力的啊，跟玩它到底是男孩女孩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哈。但是还是为什么会形成，哎，这个玩具就应该是男孩玩，就好说一个女孩突然间拿了把剑，或者男孩抱着一个穿着裙子的娃娃，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还是有些印象说这个就应该是男孩玩，或者这个就应该是女孩玩，或者是同一款玩具即便造型一样，就觉得男生是不是应该选择一个蓝色啊，或者是黑色啊之类的，女生是不是得选择一个红色啊或粉色之类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BBC 做的这个调查哈，这个作者就认为呢，这还是一个社会观念上，就是男权社会的这个观念所造成的原因。他们说呢，这个玩耍的意义呢，可能不仅仅是在于打发小朋友无聊的成长时光，更重要的呢是要以有趣的方式来锻炼他成人之后呢所需要的各项技能。当这个女性的性别角色如果要是被限定在男主外女主内哈，女主内上的话，哎，就希望啊，这个女性呢，这个女孩子长大以后啊，温柔贤淑哈啊，能够非常顺从啊，非常自然哈，是个贤妻良母。所以说像啊，就感觉这个玩具就要培养她说过家家呀，或者是来照顾娃娃或者毛绒玩具，哎，觉得可以能够培养这种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可能会有帮助啊，是一种训练。而男性角色可能传统意义上会觉得啊，男孩将来一定要是一家之主，要承担各种的一些责任哈，而且体能要好，估计家里边将来都要干很多活，
体力活
啊。所以说呢，从小就要锻炼身体。这个真的枪啊，什么剑啊，就是拿不动的话，先从玩具枪、玩具剑开始耍起。所以有时候像一些比较像体力型的或运动型的一些玩具呢，就变成了是这个男孩的专属。 也是比较容易去理解了。好，跟大家现在是简单的分析了一下我们在目前有关这个市场调研所发起的这个话题，就是玩具是不是应该有性别，是应该是性别是性别化更加明显，还是说趋于一个中性化。那特别是在刚才也提到这个可能在男孩女孩的培养的过程中，可能是为了他将来目前的一个社会定位所做的一个预设。那你认为在孩子培养的过程中，这个培养的方式是不是就应该从小就要男孩就要有男孩的样，女孩就要有女孩的样的呢？那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923。那今天的话题就是中性玩具化利弊，玩具也应该有性别吗？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的发言规则依然是8:50之前原则上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8:50之后呢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请大家合理利用自己的发言时间，不对他人的发言呢做过多的评论。好，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主持人上午好啊。
您好，请说。
一听到您那个话题，就有一个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感觉自从那个同性恋合法化了以后，那个同性恋那个思想啊，正在一点一点蚕食那个社会舆论呢，正在蚕食社会的认知啊。我觉得这个非常之不能接受啊。是这样的啊。玩具也好，什么也好，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对不对？我们教育一个孩子主要什么？我们教育孩子，第一个是要让他掌握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对吧？同时掌握一项技能，然后呢，他长大以后呢，能够适应这个社会，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当然这是大道理啊。那么同样道理，我们在教育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教育小孩子一个正确的对这个社会的认知。那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呢？男女本身就有别。我们不能把眼睛一摸一捂就忘记了男女和本身自己有区别这样的问题，对吧？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教育了男孩子去空间的概念，教女孩子过多的进入了学跳舞吧或者怎么样，就会影响到女孩子的生理以及各方面的发展，对吧？这个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女的拳击师女的科学家，对吧？女的航天师，我们现在女人都上，就我们那个女性都上了航天机了，对不对？这个男女之间的区别是存在的，生理上它有区别，它的身体的机能上也有区别。我们不能够片面的认为我们这样教育我们不能把教育的时候就把这些确实存在的这些区别把它分别开来，一味的强调。男女同样的或者什么，所以我说一开始感觉就是这好像是一个同性恋是广告主的呀。那么至于乐高这些调查等等之类，我觉得吧，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做广告的效益，引起各方面的争议，让人家更多的去关注很多东西而产生了这些广告那些词汇吧，就是那些广告啊。所以说我说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啊，就是那个很多很多很多是女孩子啊怎么样，男孩子怎么样的男孩子进入什么，女孩子进入就包括那个厨师啊等等这个。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社会上男女分工的比例，它的确是确实存在，男人的肌肉比较发达，因为他比较适用于锻炼等等，锻炼了以后由于他肌肉发达，可以在肌肉就是需要使用体力这方面能够多做一点事情。那女孩子呢，当然从身体素质来说，她的肌肉怎么到了不是很大，她从事一些比较低体力的活动，比如说动动脑子安排一下。就像我过去发言的时候曾经说过，男人的脑子和女人呢，他本身的结构就是有问题，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对吧？我们不可以说因为一味的要考虑一种政治正确，现在同性恋都变成政治正确了，因为考虑政治正确而罔顾事实，我觉得这是不应该。所以我觉得在男女的那个玩具中间呢，加入那个特征，就是那个性别特征，我觉得是非常很正常的，因为这个社会就是如此，对不对？你看到有多少女孩子整天穿着黑衣服在马路上走了，对不对？或者整天很单调，她长大了以后，她一帮女孩子在一起，她就会要暧昧。如果你教育一个孩子，从一个女孩子教育的时候就一天到晚看男孩子的东西，那么长大了以后她会怎么样呢？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吗？所以我一直说这句话，我相信即便是同性恋的家庭，他们自己去领养孩子，他们从内心也是希望这个孩子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我还是要说正常的生活就是个男的和女的组成家庭，对吧？他们也是这样，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反对。那等到孩子长大了以后，如果是出现同性恋倾向， 他们也不会反对。就像是一个正常的家庭里面，如果他们自己的子女长大了以后啊、成了一个同性恋的话，作为父母肯定是反对的。
好，史先生，
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接受事实。
对，刚刚你也提到，就是说像以孩子教育方向的话，未来男女分工哈，你也提到可能像包括像一些体力啊以及生理上的一些区别，所以说确实是社会上存在一些客观上男女分工的不同。但是您刚刚也提到，比如说像啊穿衣服哈、啊、衣服的式样或者是颜色的选择，以及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职业和社会定位已经是模糊化了。那您觉得话，如果这样的话，只是说从一个 LGBTQI 的这样的一个权益的角度来看的话，会不会有些片面？
因为我觉得你不能考虑 IGBA 的权利而把其他的权利给放弃掉，因为你要讲求 IGBA 同等权利，就剥夺这个正常的父母教育自己孩子的权利啊！你们不能，你不可以这样，对不对？你如果你是属于同性恋族群，对不对？我们尊重你就可以了，但并不代表你接下来影响我也变成你啊！我们现在就发觉到现在这个社会变成就是说，因为你不能歧视他，所以你必须去接受他，变成了你也跟着他一起走吗？这个就是带有一种侵略性质的，对吧？
好的，嗯，好，谢谢史先生，
好，谢谢啊，
好，谢谢发言。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这个你们介绍的那些科学数据啊，我说了半天，我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他们是从这个中性开始谈起，但是呢，最后呢，他们还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将来毕竟还是有一个性选项。一个选项选择男性女性双性或者其他，那么男性女性双性其他这是什么结果呢？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一个多元结果，而丰富多彩的多元结果按照你们介绍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论据来呢，它要来自于一个中性的这么一个方法。试问一下，在一个中性的方法之下，那么怎么对这种丰富多彩的性取向或者性别取向或者性别认同提供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呢？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这一个人呢，他有一个性别，性别呢就是人的一个初始的生物性别，它是和那个人的一个性的取向大致有一点原因，就是由于什么基因、激素，当然有后天的社会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这个影响当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呢，就有一个小男孩小时候呢被伤及了自己的生殖器，按照医生的建议呢，父母就让他按照女孩子去生养他，但是养到最大的这个男孩也没有变成个女孩，最后男孩非常痛苦的要自杀。这个例子呢，彻底推翻了那个后天主要决定论的什么约翰曼尼同志，他就认为后天我们这样呢是可以影响到这个孩子的性取向。可这个案子呢，把他的这个东西打了个稀巴烂。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呢，在这个玩具、服装啊这些东西呢，我们一定要根据我们人性的本来原样。我们是有男性的，我们是有女性的。当然，我们也承认，随着事态的发展，或者这个基因的异化，或者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有一些双性、异性，甚至双性异性都不是，他既不喜欢男，也不喜欢女，都有。既然我们的人性是如此的复杂多样性，我们为什么要用中性来约束大家？没有道理，真是没有道理。这就是应了我们中国的有句所谓的这个祖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叫存天理，灭人性。好像我们后天这样影响了以后，我们的这些所谓的东西都可以随便改变的。其实我们如果回到我们人类的初始或者出发时期，那个时期是不讲究什么双性，你爱什么就什么，没有人来约束你，也没有人告诉你啊，生下来你必须是个男的，你必须是个女的，必须穿花衣服，没有这些东西。但即便是在这样最原始出发的阶段，我们人类最初的本性是什么？它是分男女的，是分有男是有女，各司所职，它有分工的，是由于我们的生理特征而决定的。我们生理特征决定，那是不是我们就这样的？我们也不这样。还是我前面讲的，我们的男女双性其他是一个丰富多彩，所以我们在玩具服装一定是有丰富多彩。这个当中呢，儿童呢毕竟有一个监护权来自于父母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充其量就是说自由的尊重。但是我们不能强制规定说是就必须是男性的，必须女性的，或者我们必须哎，干脆现在就来一个，我们都必须要中性的，
这个真是有点不知所云，这我个人观点，个人观点。好，谢谢赵先生。好，我们再来接听好下边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稍后好，陈先生。是我吗？
是您，请说。嗯，听众朋友主持人好啊。这样，这个问题啊，我谈了很有意思，我认为，因为我在大概十几年二十年前不到就遇到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呢？我记得我跟孩子在吵，老大老二那时候他们还小，买了那个就是 PlayStation 啊。
PlayStation的game，那么孩子呢，他们就选择他们的那个 PlayStation game， 他喜欢他们的。结果呢，我就在这个观察当中，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是那个不是 plasma TV， 就是那个像 cubic meter 那个大的，球面的那种，对对对，有 cubic meter， 那么他们在玩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然后呢他们还玩那个打枪。
就有那个镭射枪啊，现在不能玩了，因为你打的那个平面电视把那个镭射点要烧掉了，就把平面烧坏了。
陈先生，因为在谈到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先方便透露您的孩子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两个都有。两个都有。这样会比较有意思。他们玩的时候在一起玩的。那么后来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呢，就是老大带着老二玩的时候，他就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里面有一个就是 打枪了，是打枪的啊，叭叭叭就镭射枪打的，他在那个火车上啊，这个反正弄了个画面很惊险的，就是又是滑下去就打枪，结果那个形象呢，就是你不能说男人也不能说女人，就是看上去长得很漂亮像女人一样，但是他的力气啊好好大，就是翻啊滚啊，反正是像神仙一样。
你的意思就是说，两个孩子都玩这种，就是说感觉感官上很刺激，或者甚至说会有一些，就是看着画面比较危险的一些内容的话，男女生其实是没有区别的，是吗？你的意思是？对，就是说他们在玩的时候呢，我注意到了，后来我也参加，我陪他们一起玩，就是说这个时呢，就是你不能说他是，就是说是中性的已经，因为他头发打扮的像女孩子一样，但是他的力气比男孩子还大。
当然他是这个画面动画面了，我就问孩子的，我说孩子啊，你们最后这个是男的还是女的？两个孩子就说当然的matter，他说什么？当然的matter，就是啊，当然的matter无所谓，无所谓那样的。那我就说了，我说你们想象看，我说比如说我说孩子啊，我说你们想象看，这是女孩子能做得到吗？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啊？他说只不过是你的锻炼或者你的那个就是自己的那个训练目的没达到，你如果这样。
对我就奇怪，我说你认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所以说像您是认为的话，其实孩子本身对于这种性别的在这种方面的一些概念的话，界限其实并不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就他们认为都是可以接受的，是吧？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我认为呢，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你们谈的这个节目，所以我参加很好。因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是不是有一种就是玩具制造商有一种倾向，
他把这个性别红墨以后呢，就双方都能接受。我是这样认为的。做出孩子，孩子他们表现上来看是这样。你有什么问题？我想问一下哈，您的孩子是在澳洲出生的吗？就在这边长大的是吧？对。这个我觉得可能跟我们这边当地的文化也有关系，因为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限制孩子，就是只能在比如说是玩那些。 就是 wooden block， 就是那种木质的这种，就是这种砖头啊什么这些来搭建哈，他也没有说限制男孩子不能玩 dress up， 所以呢，就是说，其实，在小孩子如果是在澳洲长大的话，我觉得他们不会，因为本身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所以很可能就是说他们的观念跟您这边就不太一样了。
陈先生想问一下，因为当时您问了孩子说这是男孩子女孩子，他说这是 it doesn't matter 没有关系。但您当时有没有想给孩子做出一个您的一个就是引导性的解释呢？我有啊，我说男孩子。
能有这种肌肉性能啊，我说我是搞运动的，我说女孩子不大可能吧，他们就看看我，然后他说可能你没有练过吧，你练练以后也会这样。
对对对。
然后有一个问题，还有问题，我必须谈到儿子在幼儿园的时候，他有一个同学，跟他因为两个孩子两个个头长不多，他长得差不多大，因为他们个头都很大小。结果呢，有另外一个男孩，我已经忘了名字，那个男孩我去接孩子的时候，那个男孩就
头上这个头发上呢就加了一个花红花朵，然后穿衣服不是穿女眷的裙子。
其实想到中国宋朝的时候，男子也是头上戴花的，是吧？
啊、对对对。
好，好，不好意思，陈先生，因为我们今天听众还蛮多的哈，也很有意思，您分享了一下您作为一个儿子和女儿父亲的一个真实的经验哈。
对，非常好的例子，谢谢您。
好，谢谢您，陈先生。好的，谢谢哈。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是玩具应该有性别吗？热线电话13007993，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啊，大家好。
哎，你好，请说。
哎，你好。
嗯，
其实现在是幼儿园老师嘛，那也待过几个不同幼儿园，
哦，
发现可能同事之间如果是比较亚洲式，就会比较可能他生长背景就会就。啊，男孩要玩男孩的，不能穿 dress up 啊什么的。
嗯，
但其他同事就不这么觉得，所以这个多元的我社会也能接受大家的观点了、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是玩具不应该，加强刻板印象，比如说芭比娃娃都是瘦瘦长长的。
嗯嗯，对。
男孩也可以玩，但是应该也要做平常身材的那个的娃娃吧。不能就是强调这个那个身体修长啊，这个比例啊，
嗯，
那女孩有的会因此受到影响或之类的。那其实我觉得嘛，这个社会你有你的观点是可以，但是你不用太过于反就是太大，就是说这是因为性别平等，我觉得不是，就是现在也很多护士是男性嘛，或者是一些像幼儿园，虽然男性是少数，但渐渐也会多起来，所以也不要太在乎说。其实小孩应该要启发性，要强调合作啦，或是跟人家能够融成一体那种游戏或玩具比较好一点，不是那种什么争夺啦，或者是我争第一的那种玩具，我觉得那反而会让大那小孩子养成不好的那种就是好胜的习惯吧，就是个人一点浅显的一个意见。嗯
嗯，好的，好，谢谢陈先生。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哎，这一位是一位女士哈，上午好，瑞贝卡。
哎，你们好。
你好啊。
你好。
嗯，
我首先想请问一下主持人，如果当我说这个女人很有女人味，或者她很有男子气概，这是个贬义词还是褒义词啊？请问你们
每个人的可能感受不一样吧，可能也要看你跟那个人说话的亲近的关系，朋友听这句话或者是一个纯陌生人第一句听这句话感觉可能会不一样。哦，
还要看不同的语境。
对，
我觉得。
哦 really？OK， 但是在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男女之间的区别本身就不需要讨论。
嗯，
因为当你出生的时候，你的自然属性、你的生理、你的心理或者你的 DNA 已经决定了你是男的跟女的，然后呢，在这男女之间本身就有区别的。所以呢，我会觉得好像讨论这个玩具的问题，本来我自己认为女孩子就应该成为女孩子。就是说玩女孩子的东西，男孩子应该玩男孩子的东西。当然你说现在的社会也许进步了，宽容了，或者想平等变得中性化，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自然属性就不能去抹杀它。然后呢，现在你说我不是说反对同性恋，当然其实我是不赞成同性恋的，但是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特意要把同性恋提到一个很高的层次，要什么什么就是同性恋可以合法化呀，什么这些本身就是很少的一部分的人才会有的这个行为，可是我们现在很夸大的很偏执的认为男女之间应该很中性或者很平等的，我会觉得本身这个概念就是有点不自然的。因为你我说句就是比如说我女儿她是在这边长大的，她小的时候她是很女孩子的那种感觉，她现在也是女孩子，可是她现在我就觉得她长大了，也许在学校受的教育在社会上接触的东西，她现在变成很女权主义了。当我说宝贝你看看你的房间，女孩子的房间怎么可以这么脏啊，哦，或者怎么这么不整洁啊，他会说妈咪为什么你要说女孩子的房间这么脏这么不整洁，为什么我不可以。所以我现在觉得这个社会已经很混淆，把所有的东西比较 好像比较混淆了。我的观点就是赞成，我永远会赞成女人应该有女人的属性，男人有男人的属性，而不是中心化。
嗯，好的，谢谢。
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瑞贝卡。好，我们再来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好，继续来接听大家的提问啊，这个发言，不好意思。好，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你好。
喂，史先生您在吗？哎，是您，请说。嗯，
喂，
啊，是您。
哎，您好，早上好。其实这个话题我是偏向于赞同，确实我们小朋友的成长，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小朋友的成长他是很受自己他的成长环境的影响。科学上面已经验证了基因三分之一，然后成长经历是三分之一，然后所处的当下环境是三分之一，所以家庭又是这个三分之一的成长环境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认为这个更加小朋友的性别取向或者他的玩具的选择，它是一个家庭的价值观的体现，应该不是一个应该有一个全世界一个普世标准的话题，而是一个个体的选择。那至于玩具公司的选择，它是一个商业化的选择。然后我们在电台上面这些讨论是一些被政治化了的话题，所以我们更应该取得一个标准，就是包容所有的不一样，这就是我的一点意见。
嗯，好，谢谢石先生。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曾先生，上午好，曾先生。喂，曾先生，您在吗？哎，上午好，请说。嗯，
哎，上午好，哎，大家好。是这样的，我挺赞同前面那个 Rebecca 的女士的意见啊。我自己蛮传统的，然后。其实怎么说，男女，然后后面就是有别嘛，对不对？也从我们降生于这个世界上来说，其实从我们的身体构造就注定了我们是不一样的。然后对于这个玩具来说，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性别的玩具是应该有性别的区别吧。
嗯。
然后我自己来说，我自己也是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然后在他们是在这里出生的，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当然他因为是儿子大嘛，女儿跟着哥哥一起玩，那么从我的经验来看的话，他当然是有一点男孩子气了，对，他们也喜欢一些体育活动啊，一些比较力量型的，甚至乎我女儿喜欢去狩猎，但这样同时来说，这个不影响他喜欢烹饪，不影响他喜欢玩布娃娃，不影响他去做编辑，因为这个是他与生俱来的，他是就有这种母性的东西出来，说他与生俱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也是比较认同前面几位听众所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最近因为是女权主义还有那个同性恋合法化的这一种我觉得是有一点矫枉过正了，有一点因为媒体啊政治啊各方面原因啊，然后吸引大家的眼球，然后过于渲染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极少部分一些人的行为。当然社会比较包容了，社会现在不再去歧视这一种人的行为，然后大家比较包容，但不代表他们的行为是对的，然后也不代表我们所大多数人必须得去遵从这小部分人的所需要。然后我也觉得现在所有的一些政府啊政党啊，他们出台的一些措施也是说句不好听的就挺恶心的吧，是吧？然后关于性别模糊化、中性化，我觉得这些没有必要，因为很多人在那里抬杠，他说啊，现在宇航员可以有女的啊，军人可以有女的，一些男性化的职场上也可以有女的。是的，当你在强调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恰恰说明白男女是有别的，是吧？说句通俗一点，一个男孩子无论你再怎么努力，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母亲，是吧？当然这个东西我说的是在大自然的正常的情况下哈。
嗯，
当然所以归根究底，我的观点就是说玩具是应该有性别的针对性的。
好的，
好，
谢谢曾先生。
好，
谢
谢。
好，我们所剩时间只能接听一位听众了哈。这位是 James， 上午好 James。
哎，你好啊。
嗯，请说。嗯，
我觉得那个玩具啊都有性别的。
嗯，
你没有性别，你好像一个男孩子，你老是玩着那个芭比啊，每天都在啊换衣服、换裙子、化妆啊、换头发、染头发，那你就男女就变成了男不男女不女，咁你就是其实人呢，这个男女呢 出生出来有区别的互补的。你看看我们的中文字呢，就知道一个好字一定有个男，一定有个女，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呢，啊，不要给那些，哎呀，现在那些包容的那个同性恋，我们真正的正常人呢，都要迁就他，把我们变成呢，反过来你比较传统呢，男女的结婚呢，变成好像受歧视一样，哎呀，你不要，不够新潮了，你这个很鲁土了，咁这样模糊化。所以我觉得呢，啊，那些人的话呢，你同性恋现在呢，好像呢变成呢，
好，谢谢 James 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哈，谢谢您表达观点哈，谢谢 James。好，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户上继续就这一话题哈，玩具应该有性别吗？来表达您的观点。好，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再见。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